弟兄姊妹，新年好。
新年好。
这还是新年的第二个主日，我们还在过新年。我们教会要有一个新的开端，感谢主，终于给教会带了一位主的老仆人郭牧师。我非常荣幸，我没有预料到我能够跟郭牧师相处三天，学到很多的东西。郭牧师到这个教会是这教会的祝福。一个教会有一位老牧师，有生命的牧师，不是故宫，而是牧者，这是主的祝福。所以郭牧师的到来应该是这个教会的新的开端。感谢主，我听到天道弟兄给我这个使命的时候，给这个任务的时候，让我礼拜天在这里正道，我就跪下求主给一个讲题啊，主就给我这个讲题，就是做新造的人啊。我们在新年，在一个教会新的起点，愿主赐福给我们做新造的人，这是我们今天的讲题。我们一同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凭着你自己圣善的旨意创造了我们，赐给我们神的形象，你给我们人的地位是何等的崇高，你又供应我们身体一切的需要，在主所创造的这美好的世界上，你的恩惠慈爱信实是何等的浩大。天父，我们更要感谢你，当我们的祖先陷入罪中，因为不听你的话，听了魔鬼的话陷入罪中的时候，你没有弃绝我们，你为我们发明了救恩，创立了救恩，你是这样的爱我们，甚至把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救主耶稣，我们要感谢你，2006年前你照着天父圣善的旨意，你甘愿舍己，为了爱我们从天降世，道成肉身，创造万物的主，做一个被造的人，披上血肉之体，住在我们有罪的人中间，经历一切的试探，经历一切的艰难，亲身体会我们人类的苦难、罪恶、需要，最后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亲自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愿意接受你救恩的人都可以借着你做新造的人，成为天父的儿女。你为我们打开了天门。救主耶稣，我们若是不知道爱你，我们真是可诅可咒的人。我们要爱你，要信你，要接受你做我们的生命，做我们的救主。但愿主住在我们心中，赐给我们新的生命，叫我们做你蒙爱的儿女。敬爱的圣灵宝会使我们感谢你，你从天降世，使我们的心眼得以睁开，使我们能够看见自己的真相，看见世界的真相，更叫我们能够看见救主耶稣。你赐给我们新生命，叫我们成为神的儿女，预备我们进入新天新地，做神永远的子民。这是天父何等的大爱，我们靠着救主耶稣在这里献上感谢，更求救主耶稣亲自与我们同在，建立主的教会。主既然设立了这个教会的根基，主有赐福给这个教会，主有丰盛的应许，愿主今天就与我们同在，叫我们看见复活的主与我们同在，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带来属天的生命。这样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的经文除了刚才天道弟兄读过的以外，还有这个又复印了一篇，我们还有第二段、第三段， 希望大家能够面对这个经文，我们一同看看第二段、第三段、第四段经文。做新造的人啊，为什么要说做新造的人？因为我们原来是旧造的人啊。我相信这个概念没有认识主以前是不明白的。我在这里把这个讲题啊做一个简单的解释啊。做新造的人不是自我改造，不是自我更新，也不是任何政治家的啊思想改造啊，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完全不是那样的事。我们如果看英文圣经，这个做新造的人就是 new creation 啊， creation 就是神的创造啊，从无到有的创造。 new creation， 我们人类本来是神的 creation， 神创造的。那做新造的人就是神新造一次，所以这是完全不同的生命。弟兄姊妹，你没有认识主耶稣，你就不懂这个重大的道理，这是教会最重要的真理。但愿主教导我们，叫我们明白什么是做新造的人啊。刚才我提到过，做新造的人是针对我们本来是旧造的人。现在我们看一看什么叫做旧造的人。我们看第二段经文，创世纪第二章，这里说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耶和华神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大家注意，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园里，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段圣经就是我们全人类被创造的过程。弟兄姊妹，也许你们中间有一些人知道我的身份，我在国内是做医生的啊，我也是中国医学科学院的啊一个教授。我对于医学生物学啊大概可以说有一点研究啊。我们如果从科学出发看圣经，如果你是一个客观的、认真的、虚心的追求科学真理的人，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一定是喜悦诚服。在这里啊，我不能不额外的讲到一个故事，这是一个真实的见证。这个大家知道不知道，现代的这个导弹火箭的最初的发明人，一个德国人的，叫做 Werner von Braun， 知道不知道这个人？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科学家了啊。他是希特勒的座上客啊，最早发明导弹的人呢，他是希特勒，在德国的。但是当盟军要占领柏林的时候，希特勒自杀。希特勒对他的贴身的精卫说，给他布置一个最后的命令，就说你听见我的枪声，知道我死了以后啊，你就立刻把这个 Braun 把他杀掉，我不愿意让这样的人才落到美国的手里头。于是希特勒死了以后啊，这个人呢就去执行这个使命。这个 Dr. Werner 啊就很镇静地对他说， 他说啊，他们都是很熟的人了啊。他说你今天如果你执行这个命令，那么我今天死你明天死，因为美军到来以后一定不会饶过你啊。如果你不打死我，那么我今天不死，你明天也要跟着我到美国去啊。他想一想，这个很对呀，希特勒已经死了，我何必跟着他死呢啊。于是啊，他就把枪放下来。第二天这个警卫啊，果然就跟这个 Dr. Werner 啊一起跟着美军啊立刻到了美国啊。到了美国以后，美国政府就安置他在阿拉巴马的 Huntsville。 大家到过这个地方没有？我很荣幸那里的华人教会啊约我到那里，我们在那里讲过道啊。在那里讲道的时候呢，弟兄姊妹就带我到美国的也是世界上第一个航天基地啊，大家有机会到那儿看一看。 Dr. Werner 本来是不信主的人，他在他的实验室里头啊有一个信主的姊妹，这个姊妹啊天天给他传福音。他说 Dr. Werner 你一定要信耶稣，你如果不信耶稣啊，你别说你现在是个专家，你将来要下地狱的啊。就这么简单的传福音，天天给他说，天天给他说。 Dr. Werner 是一个很和气的科学家了，也不生他的气，但是他显啰嗦。他说啊，这样一个人呢，我怎么对付他呢？好，我想起一个办法来啊，我来读圣经。他从来没读过圣经，我读圣经了以后啊，我就可以对付他啊。我要告诉他，你别给我讲圣经了，我懂圣经啊。于是出于这样的心理啊，大家注意，神引导人呢、啊，常常是借着神的儿女传福音，然后有一个很奇妙的心理过程啊，带领人愿意接近主的道，这是圣灵的工作啊。这个 Dr. Werner 于是就读圣经，读创世纪第一章啊，看神创造的次序，他很吃惊。他说原来圣经不是讲迷信的，创世纪并不是神话，这个创造的次序很科学呀。这是第一个印象。第二个印象啊，特别触动这位大科学家。那个神把空气以上的水和空气以下的水分开，这个空气以上和空气以下的希伯来文呢、啊，这个如果用不很通的英文来说呢，就是 expansion 啊，就是扩张的意思啊。这个字啊，中文圣经、英文圣经都没有翻出来，但是这位科学家看出来这个字，他就很吃惊。他说原来这个创世纪是3000多年前写的啊，那时候的人都懂宇宙是在扩张吗？他能用这个词吗？他就震惊而且敬畏。他说原来圣经真的不是人的话耶啊，3000年前的人他一定不懂现在的天文学啊。当然摩西虽然是一位圣人呢，我相信他现在的生物学他一点也不懂，下边我要讲啊，天文学他绝对不懂，但是他受圣灵的感动，圣灵怎么叫他写他就怎么写啊。所以圣灵感动圣徒写圣经，那是真是一字一句都不能错，弟兄姊妹啊。我以一个科学家的身份来说这个话，大家可以信服啊。下边我要讲生物学方面。于是他就看下去，他越看越觉得圣经说的是真理，非常符合科学的原理。于是他就立刻决志，我现在就要做基督徒。第二天那位姊妹啊还来唠叨他， Dr. Werner 你要信耶稣。达斯温德就说，我告诉你，我已经信了耶稣了，我也跟你一样是基督徒。 Dr. Werner 就是这样信主的，你们知道这个故事吗？我补充说一点，创世纪第一章讲到十次啊，神创造生物的时候，从植物到动物用了十次啊，各从其类。我们学生物科学的人呢、啊、可是经历这个艰难了。当年中国大陆向苏联一边倒的时候，苏联那个不成科学的科学呀啊，这个强迫人相信他们的非科学的东西，人是猴子变的，不是神创造的。所以啊，创世纪第一章那个各从其类啊是最不科学的。就是在那个时候啊，我的中学的校长就在宾州，他跟这个 Dr. Morgan 啊是遗传学的一个专家，他跟他学，他说我不能承认啊，这个各从其类明明是科学事实，但是几十年这些科学家都受到压迫。一直到20世纪的50年代以后，人类发现了 DNA 啊， DNA 的科学技术，一句话， DNA 就定了生物的品种，什么生物的品种就有它的 DNA， 永远决定，一次决定永远决定。猴子的 DNA 就是猴子的 DNA，因为有猴子的 DNA， 它永远不能变成狗，更不能变成人，它永远是猴子。它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猴子，但是所有的猴子都是猴子的 DNA 啊。我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狗，但是所有的狗都是狗的 DNA 啊，仅于那个技术啊，可以有各种各样的 DNA 上一部分的变化啊，眼睛大一些，尾巴大一些，没有问题，但是都是鱼的 DNA。 弟兄姊妹，用现代的科学术语来说，各从其类就是各从其 DNA。 圣经不是科学教科书，科学教科书要年年的变，圣经永远不会变，因为圣经是绝对的真理，是神的话，但是圣经永远领导科学，圣经是符合真正的科学的啊。我们看到这个人类创造的过程啊，弟兄姊妹，我们要心悦诚服的知道我们是神创造的。我们现在看神创造我们人类的过程。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我们常常会这样想啊，因为很知道我们的主耶稣，他创造了万有，看到花卉的那样的美丽，那样结构的精致，我们说主耶稣是一位最伟大的艺术家，那不会错。我们看到这个山川河流，虽然是很自然，好像是没有规律啊。你学过河流学吗？学过地貌学吗？这里头都有科学啊，那里头都有规律啊。主耶稣是最伟大的地质学家啊！如果你学过医学，人体的结构，很多基督徒是，很多医生是爱主的基督徒，这个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学解剖的时候，学生理的时候啊，不能不心悦诚服地说，这是有一位很精细很高明的设计家、施工家 工程师造成了我们人类，你是没有研究过医学，你研究了医学以后啊，大体解剖、显微镜解剖，人体的结构真是奇妙啊！这样奇妙的工作，就是主耶稣用地上的尘土造的。这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物质身体啊。我们一个人就是神用尘土造成我们的身体。这个话似乎是童话，但是我告诉你，这个不是童话，这是成人的话，这是圣徒的话，这是神的话，这是再真不过的科学。一个人这个身体啊，有70%是水分啊。如果我这里有100公斤，这个100公斤里头啊有70公斤是水，如果我放在烘干机里头，把这70公斤的水烘干了以后啊，我就只剩了30公斤。30公斤再进一步的把它再进一步的干化啊，它都是一些灰分，懂不懂啊？你们中间有学化学的吗？都是一些灰分啊，这些灰分呢，也就是一些像土一样的元素。如果你不信的话啊，人死了以后埋在地里，很快就要土化，就变成尘土啊。如果你还不信的话，有人呢，我们牧师常常到殡仪馆去啊。我问过殡仪馆的老板，说一个彪形大汉死了以后啊，火化以后有多重啊？他说呀，很轻很轻很轻，都是尘土。所以在这个预苦期的时候啊，我们纪念主的死、主的复活的时候啊，这个传统的教会往往有这样一个意识，就是啊，牧师要把去年那个宗旨的灰留下来，让弟兄姊妹一个一个到台前来，牧师就要用这个灰啊，在他的额上画一个十字。画这个十字的时候，就是说你本是出于尘土，也要归回尘土。弟兄姊妹要承认，我们的身体不过是尘土。如果没有神的灵在我们的身体里头，没有生气在我们的身体里头，就是个死人呐！啊，我们文化大革命当中，我们这些专家学者都算走白砖道路的人呐，要戴白袖套，是专政的对象。那个时候啊，我的同事们有白发苍苍，我算是最年轻的了啊。白发苍苍的老专家、老主任跟我们一起住在牛棚里头。你知道什么叫做牛棚？我们这些都是所谓的牛鬼蛇神了啊，专政的对象。在那里啊，我们医生不准挂听筒啊，听诊器要给工人来带，工人阶级通知一切了啊，不懂医学的人看病，所以那个时候的死亡率很高啊。死了怎么办呢？我们这些戴白袖套的人呢，也有死人啊，那戴红袖套的人呢，就来叫我们起来起来起来啊，我们就都得起来，抬一个人，所有的人十几个人、20个人都得起来，大家陪着去送葬，要从病房里头送到太平间。这有一天呢，有一个19岁的一个工人，这个工人是工人宣传队的成员，住在一个大学里头，就是西南联大的，原来西南联大的，后来叫做云南师范学院。他天天斗争，领头斗争那些教授们啊，非常非常激烈的左派的工人。他突然间害病啊，中午的时候还有说有笑的说很快就要回去了，但是吃过晚饭以后啊，突然的急转直下啊，一下子就死了。死了以后啊，一文不值啊，威风都没有了啊。护士们把他包起来， 就停在那里啊，叫我们这些戴白袖套的人送他到太平间。我因为是最年轻啊，我要照顾尤其基督徒，照顾那些老的同事，白发苍苍的老人家、老太太、老先生，他们抬不动，这个抬死人的时候啊，头这边是最重的啊，要从楼上抬下来放在担架车上，我就抢先去很自觉地站在头的这一边啊，让那些老人家呢随便凑合凑合，然后我们就把他送上车，然后从病房送到停尸间。我就在想，我就再一次地想，到底什么是生命啊？这个人几个小时以前龙腾虎跃，他说的话那些教授们不敢不听，叫跪下你就得跪下，要斗你就得挨斗，但是现在他不会说话了，谁也不怕他，我们就是踢他一脚，他没有办法，没有反应，我们不会犯法啊。那我就想，到底是什么是生命啊？物质的结构一点没有变，没有这个生命就这么重大这么厉害吗？弟兄姊妹，我们人不过是一口气呀，人人都会说我们人不过是一口气，这个话科学不科学呀？是谁最先说人不过是一口气呀？看今天的经文啊，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弟兄姊妹，我们人类不过就是如此，没有这个生气，我们就是尘土，这就是我们原造的人，我们本来被创造就是这个样子啊。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啊。这个亚当这个词 Adam 啊，在希伯来文如果把它做一个 proper noun 啊，要大写的话，他就是亚当，是我们老祖宗啊，是人类的第一位。如果不当这个 proper noun 做 common noun 啊，普通名词的时候，那就是黄土。哎，亚当这个词就是黄土啊。好，我们往底下看，这个神创造了以后，神就造了一个园子，让他有生活的环境，神把他安置在那个里那里面啊。耶和华神是各样的树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果子好像食物，神安排的很周详啊。弟兄姊妹，我们人类的祖先吃各样的水果，你们到过热带没有啊？热带水果可真好，真美，品种之多啊！那真，我因为在国内啊搞科学工作，领导一个科学小组，所以到处走了啊，国内的热带、亚热带都经历过啊，各样的水果。这个姊妹啊，是我感谢主，他跟着我吃了很多苦，为主的名受了很多逼迫。但是后来我搞科研工作的时候啊，那各样的水果啊都是很优越的水果啦，共产党的高级官员才能吃的，我们这些科研小组的人呢，什么水果都吃过。我们常想，如果说我们只吃水果这样过日子多好啊，其实神安排的就是这样，要是那样的话，就没有胆固醇增高，就没有心脏病，也没有糖尿病。弟兄姊妹，神原来安排的是很好的，尽善尽美的啊。再往底下看，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弟兄姊妹要注意，我用这个粗体字啊加重，大家要注意，神在我们人类一被创造了以后，就安排两棵树，不是一棵树，一个是生命树，一个是分别善恶树。我相信弟兄姊妹当中，我发现本教会有很多人才，你们不要妄自菲薄啊！我这个眼呢，我也算是过了60岁的人啦，在老牧师面前我不敢言老，但是我 在你们中间总不算年轻人，走过很多地方，看过很多教会嘞。这个教会的基本条件很好，你们有很多人才啊，你们最缺乏的就是人心涣散，没有信心啊。主给你们有很好的条件啊，如果是主借着主的老仆人在这里啊，前途一定光明啊。这是另外的话了，我们接着看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我刚才说你们中间有人才，你们中间有没有学伦理学的？这个伦理学的原则就是有可为有不可为，这就是道德规范啊。你应该做什么，你不应该做什么啊，十条诫就是这样的结构啊。你应该敬畏真神，你不应该杀人，不应该奸淫等等，有可为有不可为。神给我们人类规定的生命树，神没有禁止我们吃，而且鼓励我们吃，允许我们吃。但是神跟我们规定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啊。好，我们看完了这个经文记录以后，我们做一个总结。原道的人，第一，他是神创造的，亚当就是我们祖先，我们祖先怎么样我们也就是怎么样。第一，他是神创造的，他不是自自然然而有的。所谓自自然然而有啊，是最不科学的逻辑，最不合逻辑的东西，没有自然来的啊，他是神创造的。第二，他是神用土创造的。第三，人的结构是由用土创造的身体，有神赐给的灵魂，就是生气啊，这是人的结构。神喜悦这些被创造的人，神给人创造了一个生活环境。大家注意没有注意啊，人有一个特点，就是一定要吃东西，不吃东西就不能延续这个生命。这个中国的道教啊，那是人的思维了啊，是最不合逻辑的，那才是真真正正是人民的鸦片烟了，欺骗人的了。他常常想，他说呀，这个修仙的时候啊，成仙了以后可以不吃东西就存活啊。神不设计那个样子，神给人类设计的是一定要吃东西，所以神就安排了有很多的食物。为什么神要叫人一天三顿饭啊？这个中国有一个土话，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就心慌。为什么呢？要叫你知道啊，你必须依靠神，你必须依靠神的供应。从人创造的时候就有这个铁的规律，你非要吃饭不可，你非要继续的吃饭不可，你一天不吃饭就生命就很难延续，这是生命的规律呀。啊，圣经是讲规律的，基督教是最讲规律的，规律是最真的东西，最有道理的东西，要服从规律啊。那好，人类需要不断的吃食物啊，但是注意，神给人类规定的规范，生命的原则就是可以吃各样树上的果子，随意吃，很丰富，很自由。但是有一个限制，有一个不可为，就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人常常这样啊，想入非非的钻牛角尖来讲啊，讲所谓的神学啦，那不是神学， 神学在神的话才是神学。人说要分析那个果子啊为什么不可以吃，没有那么多的道理，因为神说你不可吃，神说你有可为，你有不可为，神叫你做的那就是绝对好的，神不叫你做的你就是不可以做，因为这是创造我们的神的旨意啊。大家要注意为什么不可以做，大家注意啊，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弟兄姊妹你注意了没有，注意神创造了生命以后是谁在全人类整个历史当中最先提出死这个字，是谁提的？是魔鬼提的吗？不是啊，是赐生命的神首先提出死，你懂不懂啊？这里头啊，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常常讲到是系列讲题，这要讲生死的系列，生命的道是一个系列给讲题。顺便说一下，我在加利福尼亚有一个传扬杂志啊，那里我们有一个系列讲题，我已经发表了第一篇生命的道，还要继续讲这个生命的规律啊。主耶稣在神在这里说，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啊，是神创造了生命，神首先向人类提出死的概念。这个死是神对亚当说的，因为大家注意没有啊，圣经的言外之意就是亚当这个生命虽然看起来非常好，但是他是依赖神赐给他食物的，有很大的依赖性。你们懂不懂动物跟植物的区别？懂不懂？中学生都有这个常识啊，植物是可以自己制造食物的，动物的特征就是必须依赖外在环境给它提供食物，这叫做动物的基本特征啊。这个当然不是最完整的特征了，但是一个生活现象的特征啊。这个特征呢是神预定的啊，人类的被造一定要吃食物，不吃食物生命就不能延续啊。最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大家注意，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就是说人类有死的可能，人类有死的可能，这就是亚当的生命。当人被造的时候就有死的可能，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为什么会死呢？因为你吃的日子，那个吃是神禁止的，换句话说，当你不听神的话的时候，你就在走死的道路。我们看我们祖先犯罪的过程，圣经说得很清楚，因为神命令他们说你不可以吃。撒旦来试探我们祖先的时候说不一定死了啊，更进一步地引诱他，叫他看到因为神呐、不愿意你们跟神一样啊。于是我们的老祖母啊就受引诱，看见那个果子很好了，于是就拿来试一试，他一吃眼睛就果然明亮了。那个明亮两个字很可怕呀，我年轻的时候啊，我问我做牧师的父亲，我说为什么神不叫我们眼睛明亮啊？啊，我父亲回答我一句话，他说眼睛明亮了以后的结果怎么样？弟兄姊妹，你回答，当我们的祖先眼睛明亮了，看见彼此都是赤身露体，那个结果怎么样？罪就随之而来。神的道真是伟大啊！所以注意啊，罪就是因着人不听神的话而来，来到人间了以后，罪造成的结果就是有死。 所以我们祖先的生命，注意，这是我们人类本来的生命。你没有信主以前，你没有做新造人以前，我们本来的生命啊，你龙吞虎咬，讲来讲去，这就是规律。你是神造的，是神用土造成的身体，你立不了身，给你一口气，那口气在神手里头啊，谁也把不住这一口气啊，希特勒挡不住这口气啊，东条英机挡不住这口气啊，最伟大的这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也挡不住他那一口气呀、那口气在神的手里啊。然后我们祖先本来就是必须依赖神，必须听神的话才能生活，而且不听神的话就必定死。历史的事实是我们祖先没有听神的话，于是死就临到我们人类。所以我们一个简单的结论，我们人类的生命是有死的生命。弟兄姊妹，好不好？大家举手看一看啊，哪一位很爱死，很欢迎死，很喜欢死？有没有？有，请你举手。因为有死，所以这个生命啊就失去了一切的意义，一切的成功在死亡面前就是失败，爱情在死亡面前是最残酷的讽刺，财富在死亡面前是负担。所以有死，这个生命就不是真正的生命。弟兄姊妹要注意，但是注意，神在伊甸园里头给我们两棵树，不是一棵树。神的预知啊，撒旦再狡猾，再抵挡神啊，神的伟大，神的信实，真是高不可及。神在创世的时候就预先安排了生命树啊。如果我们的祖先不听魔鬼的话，听神的话，绝对的不吃神叫他不吃的那个树上的果子啊，一定的到后来能吃生命树的果子。人类命运不是这个样子。当我们的祖先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生命树就他就失去了吃生命树的果子的任何权利。大家注意没有啊，创世纪上说把他们赶出伊甸园，那个生命树的道路要被天使把守，很严肃了，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原造的生命，总结一下，是神造的，是用尘土造的，我们的气息是在神的手里啊，是可以死的，只要不听神的话是可以死的。所以这个生命不是神创造的最后目标，神创造最后目标那个生命是真正的生命，真正的生命应该是没有死的生命，懂不懂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讲信耶稣得永生，把永生这两个字啊听得俗了。有些人啊，烈火中永生啊，你永远在我们的心中，那个不是永生啊。如果某一些人在你这个有死的人心中，那个不能永远的，因为你也会死啊，怎么会有永远呢？懂不懂啊？啊，弟兄姊妹，永生就是没有死的生命。有没有这种生命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今天要讲新造的人。弟兄姊妹，这是另一种生命，没有信耶稣以前你就不懂得有另一种生命。现在我们先看 这个吃的日子必定死，我们的祖先的确是吃了，也已经死了，死亡就临到我们的祖先。那你会问，你说亚当吃了生命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啊，还是活了几百年，那真的是死了吗？我回答你两点，第一，他最后还是死了，第二，那个还活了几百年呢，这个还是属于死了。这个意思是，你比如说树上啊，一个樱花树啊，那个开的最茂盛的时候啊，或者是含苞欲放的时候，你把这枝花砍下来插在花瓶里头，它可以有一段时间的繁荣，好像是没死，但是从实际说来，从树上砍下来插在花瓶里头的花是活花还是死花？大家回答我，死花。死亡不过是时间问题，所以主耶稣的话，神的话说必定死。这就是为什么新约圣经希伯来书上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真理就是这样啊，这是我们的原道的生命。这个死啊，刚才有一位啊慢吞吞的举手，举了一半，他说他愿意死，我再说下去他就绝对不愿意死了啊。大家看这个死的定义啊，我们看启示录第20章11节到21章1节，大家看，特别是举手那位弟兄。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啊，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大家看，大家面对着这一篇啊，大家面对我请我们这个天照弟兄一定费心把它印出来啊，不是在屏幕上，意思是大家带回去好好的反复的想一想，记住啊，这几段经文是有机的结合啊。大家看，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啊。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或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英子妹一通读，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扔在第二次的死里啊。我又看见底下一句啊，这是21章了，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新的宇宙。英子妹，非常现代化的科学，这个宇宙是大爆炸产生的，这是最新的符合圣经的科学理论啊。大爆炸的意义就是有开始也有结束，这是科学，科学已经认识到这个宇宙是有结束的啊。神说，创造天地的神说，一个新天新地，一个新的宇宙，这不是人类的理想，这是神的创造。神在这里说了啊，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所住的这个天地要过去，而且越来越接近过去。今年气温很暖和，这个不是正常现象。 海啸、地震，这个地球在衰老啊。2000年前主耶稣说他再来的预兆，多处必有地震、饥荒，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主的话是不是一句一句的在应验啊？这个地球衰老了，要过去了。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死人要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啊。所以啊，我们对于死下这样一个定义，今天的讲道提纲里头说啊，第一，当我们的生命，当那个樱花从树上砍下来的时候，我们说这是一个死的花。这个死的定义就是它跟生命的源头割断了。当我们的祖先亚当不听神的话，死临到他的时候，他的第一步的死就是跟神隔绝，跟神的生命根源隔绝，这是死的根源。一切不信神的人，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我们是死在罪恶过半中，因为我们跟神隔绝了。跟神隔绝是必定死，这是死的第一步。死的第二步就是身体死，这是谁也不能幸免的。凡是跟神的生命隔绝的，必然要身体死。我们基督徒也有身体的死，下边要讲啊。但是身体的死不是死啦丢了啦，常常有人说死啦丢了啦，死啦拉倒。弟兄姊妹，死啦不拉倒。圣经上的话说，人人都有一死，底下还有一句话说，死后怎么样？死后且有审判。这是千真万确的大道理啊。死了不了，死才证明，才进入到最后的结论。我们老牧师是学教育的啊，我要向老牧师领教。在中国大陆的时候，这个不信神的共产党啊，他也纪念世界文化名人。有一位世界文化名人是在中国的政治气候最左的时候也要纪念他，而且人民教育出版社把他的最代表的啊，最有代表性的经典著作，这个著作就是现代教育学的原理，这个著作叫做大教授学 The Great Didactics 啊，学教育的人都懂这个教学原理。这个教学原理是谁写的呀？是捷克的一位牧师写的，他是现代教育学的奠基人。你说基督教都是文盲吗？你说我们这些牧师都是讲迷信的吗？啊，现代教育学的奠基人啊 Kwame News， 我感谢主，我有他的原著，这是我们家的传家宝啦。你愿意借一借可以啊，你得保证这个书不能损伤。他比这本书出版的中文出版日期比我年纪还大。夸门纽斯在他的 Great Didactic 大教授学里头提到，人的生命有三个阶段，要注意，科学家、教育学家，第一个阶段在母腹里头啊，第二个阶段就是今生。从第一个阶段到第二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时间短一些，第二个阶段呢时间递增。从第一个阶段到第二个阶段呢，要经过一个类似死的过程啊。所以啊， 从儿童呱呱坠地要出生的时候啊，母亲是经过生产的痛苦啊，经过很艰难的通道。我做医生，我做实习生的时候，第一个实习的科目就是产科啊。我接生的孩子现在就在 Texas 已经是科学家了，哈哈，那个人出生可不容易哎，啊，出生了以后就进入生命的第二个阶段，注意啊，这个定不了啊，啊，生命的第一个阶段时间短，但它造成下一个阶段的结果是重大的。如果在第一个阶段生命不完整，有缺陷，那么就决定第二个阶段整个过程受他所害。先天性的疾病，先天性的耳聋，先天性的眼瞎，先天性的遗传性的疾病，医生的痛苦，而且这个过程是必须要走的。哪一个胎儿在妈妈的肚子里头的时候，哎呀，我在这儿啊满足了啊，胎儿大概不会说屋子登科了啊，现在的人说屋子登科就满足了，但是不能满足，要往前走，一定得往前走，你不走也得走啊。到你要离开妈妈肚子的时候啊，那是你一定得离开。如果哪个胎儿说我在这儿很好，别让我走了啊，有没有这样的胎儿啊？啊，好，这是一个规律，他必须要往前走。这个阶段结束了以后，就进入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服从第一个阶段的规律，决定下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的好坏，决定下一个阶段的永恒的命运啊，要经过一个很艰难的通道。近代我们的这个心脏病学常常有这样的发现，人的灵魂呢出窍啊，我们抢救这个心脏停止跳动可以抢救过来，也是真正的临床死亡。临床死亡几个小时的人呢可以再复苏过来，当这个身他的灵魂离开身体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说他是经过了一个很黑很窄很艰难过去的通道。这个通道一到了尽头啊，就是一边是说有多好就有多好的啊，在那里会看见他死去的亲人，他认得出来。另外一个地方是说有多可怕就有多可怕，看一看就可怕啊。那到要知道这个道理，你就不愿意举手愿意死了啊。他说哎呀，如果我能不去这个地方就好了。但是有些人呢是被迫的，到这边去到那边去，不由他自己选择。这些人往往是又抢救过来了，又经过这个艰难的通道回到他的身体的生命当中。我们医学科学近代的研究有很多例子，知道人死后的生命非常现实啊。所以啊，英子妹，第二个阶段并不是永恒的，第二个阶段是最后一个阶段的准备。如果你准备得好，你就要有永恒的最好的结局。如果你准备得不好，你就为你的永恒做了一个准备，那是第三个阶段。所以我们看今天的讲到的提纲最后一点，现在教育学的奠基人他说，生命的三个阶段，母腹、今生、永恒。如果一个胎儿不愿意说我在母腹里头真好啊，不要让我走了，这是很愚蠢的话。弟兄姊妹，你不要因为屋子登科就很好了，你必须往前走，这是规律啊。经过第二个阶段以后，要进入到一个有的你选择的地方，你选择的权利在今，在现在。所以这个死的定义就是 灵死、生死、永死啊。我们看到永死的人是凡是名字没有写在生命册上的，他一定要被丢在火湖里头，这个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所以一个人，如果你的一生，如果你在生命的第二阶段，你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你的名字在案卷上，你的命运一定要丢在火湖里头。不论你是一个道德家、宗教家、哲学家、政治家啊，你是一个伟大的建筑家，圣经的条件就是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一定要丢在火湖里头，那你今生的成就等于零。丁子妹就这么现实啊。好，所以啊，我们这里得到一个结论，我们看这个提纲的第一点，就是我们全人类与生俱来的生命都是在亚当里的生命，这就是旧造的生命，本来并不是神创造的完成，因为是可死的，是可能犯罪的，当亚当犯罪以后是必定死亡的，神灵死、生死、永死，这就是第二次的死。所以在这里啊，我们有一个公式，这是贾老牧师啊，贾玉明老牧师的中国神学之父了啊，也是我神学院的啊，在国内神学院的创立人了啊。生一次的死两次，生一次的死两次。刚才那位弟兄举手啊，可能今生有一些看不透的地方啦，愿意死，你不愿意死啦，你不愿意到那永死的地方啦，谁也不愿意去，那是真话。凡是在今生只生过一次的，就是只有妈妈生你这一次的生命，你一定得死两次，就是你这个生命要自然的生物学的结束，这是神死，你还要必定的接受永死，这是科学。感谢赞美神。我们看今天的第四段经文，大家看第四段经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大家跟我一通读，应该会背。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就是不至下到流那个火湖里头，不至永死，反得永生。我们一同唱这个。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弟兄姊妹，你到基督教里头来，你要做什么？基督教气氛很好，那这个教会啊，前一个阶段大家都说了散伙好了，气氛好不好啊？啊，基督教里头气氛的确有它的好处啊，但是这个不是我们的主要目的。你到基督教就是要得到一个永生的生命，这才是根本。我感谢神，这个教会是讲生命的道的教会，这是根基，这是你们的根基。你们不要做，我说话直率一些啊，你不要做一个捧着金碗讨饭吃的人。你有一个金碗，这个教会的根基是生命的道，你们经历了一次的分裂，留下来的都是讲生命道的人，你要珍惜这个权利。今天主又赐给你们一个老牧师，是有生命的牧师啊，要同心同德，看见主的救恩在这个教会建立起来。阿们，感谢主啊。好，我们现在才进入今天的主题，简单几句话啊，做新造的人。所以我们做旧造的人不要满足，身不满足， 那不是神的最后的目标。神最后的目标是让我们，原来的目标是让我们不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要吃生命树的果子。但是我们祖先没有听神的话。弟兄姊妹，你要会读旧约圣经的话，旧约圣经里头很重要的一句话重来重去，因为不听神的话。以赛亚书讲到人的罪的时候，不听神的话。耶利米先知说，你们的罪就是不听神的话。先知阿摩斯说，人饥饿不是因为物饼，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是因为什么？因为不听神的话。不听神的话造成我们人类死亡的命运。今天所有的人走犯罪的道路，他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不听神的话啊！所有的人要得生命，那个关键就是要听神的话。因为我们常常要说悔改信福音。我在华府的时候听见一个，他自以为啊他很不错啦，他是一个 PhD， 后来呢人家也叫他做了牧师啊。他夸夸其谈说，什么叫做悔改啊？我走错路了，回过头来我再走，这是不是悔改啊？这不是悔改耶。你懂不懂悔改的希伯来文的意义啊？希伯来文悔改这个字就是转向神。因为我们犯罪是背向神，当我们转向神的时候，你就是走生命的道路，这就是悔改。弟兄姊妹，但愿今天我们都知道，我们本来是必死的，已经死的。神爱我们，赐给我们救主耶稣，要叫我们不知灭亡，反得永生，就是要叫我们得一个新生命。这就是做新造的人。我们看今天的主题经文第一段，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大家一同读这个黑体字，大家一同读啊！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一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是主给我们北泽西州基督教会的新年的礼物。弟兄姊妹，要好好的记住这一节圣经，好好的为这个祷告，是这个话、这个应许、这个真理实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所以啊，我跟你说，我这个年过六十的人呐，有眼识泰山，这个不是自夸。我一看见老牧师，我就知道他是主的仆人。他给你们提的目标，流泪撒种，看见周报的第一页，他说这个流泪撒种啊，他给你提了四个目标，也不用你近期目标、中期目标、远期目标了，要用主的目标啊。老仆人呢，提出第一，要更新自己，你自己不更新，你的事业不能更新，你的侍奉不能更新，这是教会更新的根本。所以感谢主，我们侍奉的一位主，我跪下来祷告的时候，我说主啊，小仆人应该讲什么？应运而生，新造的人啊。后来我想，我说我讲个别的题吧，那个题啊就是准备不好，就是心里头作梗，就是要叫我讲做新造的人。但是弟兄姊妹，这个做新造的人是一个系列讲题，我在 我在这个北卫州那个教会讲啊，讲了16次。今天这16次压缩成1次，很紧张了。再加上我这个拙口笨舌的人呐、很难把它精粹的总结出来。大家要领会主的话啊，第一要更新自己，第二要全家归主。今天这个教会不兴旺，很多是单亲的基督徒，并不是你是一个，不一定是你是个单亲父母了。妻子来教会，丈夫不来；丈夫来教会，妻子不来，这是个奇形啊。如果你全家都归主，全家都同心合意，你不必新发展，就是这几个人如果全家来了，这个屋子坐满了啊，我们一个人再领一个人。所以老牧师啊给你们打分，说你一个人领一个人，一个人领一个人得5分啊。还有金边圣经老牧师提供的啊，如果说我们全家归主了，再一个人领一个人，这个房子坐不下了，这是非常现实啊。虽然不能说是一蹴而就，但是完全可能的，只要正道道走啊。弟兄姊妹要看到主的道路，然后是传扬福音，建造灵宫，灵宫就是主的教会。我们回到我们的讲题上，做一个非常非常紧凑的讲几个要点，时间有限啊。家庭教会的人呢，讲道是很不愿意受限制，所以我很不愿意在白种人的教会里头继续工作下去。他们讲道就是30分钟啊，但是我给他们用英文讲道的时候，我不守他的30分钟，结果弟兄姊妹还说讲得不错啊。我还不愿意叫那白种的牧师呢心里头不高兴，所以我不多讲，我是中国牧师，我要服侍中国教会啊。在家庭教会，我们老牧师去过家庭教会啊，那个可不是40分钟30分钟，是4个小时8个小时啊。家庭教会呢火热得很。今天呢我占用大家，大家原谅我，反正就这啊，我是做客人的啊，原谅我。这个我把这个做新道人的道理讲清楚，真理听清楚，你就要祷告，你就要实践啊。什么叫做做新道的人？神在耶稣里赐给我们一个新生命，叫我们再生一次。如果你没有这个再生一次的经历，你对于神的事你是一无所知的，你也不能知道，这是个事实。这个事实主耶稣早就说了，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为什么神的国就在这个世上？自从主耶稣降世以来，无数的人进了天国，做了神的儿女，能够看见神的荣耀，能够荣耀神，能够在神的国中尽心尽力的，不怕流血，不怕流汗。你们不要说我们流血了流汗了，这个教会提不起来，你还没有为教会流血，家庭教会都在为教会流血。你要看见神的国，你没有重生你就看不见神的国。神的国很现实，你没重生你看不见。不但今天看不见神的国，你也主耶稣说的啊，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人若不重生就只能进到火湖里头，就是第二次的死。这就是新造的人的道理，就这么重要啊！感谢神，神爱世人，叫主耶稣来到人间。主耶稣来到人间不是改良社会，不是在这个必死的必然灭亡的宇宙上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三民主义的社会、大同世界，没有的事。那叫做真正的人民的鸦片， 真正的欺骗人。主耶稣来到人间叫我们怎么样，那就读第四段经文，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换句话说，主耶稣来到我们人间叫我们得一个新生命。主耶稣来到我们人间叫一切信他的，你的名字从案卷上勾销了，主耶稣的宝血把它涂抹了，把你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将来神审判人的时候就凭着两个案卷点名，你是主耶稣重生的人，你在生命册上永生，新天新地。你是在案卷上，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录在生命册上，他就一定要被扔在火湖里，这个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弟兄姊妹，有谁还愿意死？举手我听。那位弟兄不愿意举手了，感谢主。那个死谁都不要，神叫我们不要死，要叫我们得永生。注意怎么样做新造的人，注意啊，这是很简单的几句话，很简单，这是16次的系列讲题，用几分钟讲，但是很重要，结论都是很简单但是很重要啊。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能做新造的人的原因、背景、动力就是基督的爱。深爱世人，基督的爱。什么叫做基督的爱？什么叫做基督的爱？谢谢，感谢主，谢谢，谢谢。什么叫做基督的爱？基督的爱呀，当我伤心的时候他来安慰我啊，当我贫困的时候向他求饼他就给我了啊，当我害了癌症的时候祷告主耶稣，他就把我的不治之症医好了。你说这是不是基督的爱啊？我告诉你，这个爱基督以外也能做到，这不是基督的爱。基督的确是能把我们的癌症医好，但是主并没有把所有基督徒的癌症都医好。注意，基督的爱不是这个，基督的爱就是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这是基督的爱，懂不懂啊？福音派的教会的分别就在这儿：自由派、不信派、灵恩派。他们讲基督的爱的灵恩派啊，讲的好像是好像是他很属主了，他蹦蹦跳跳，他感觉很好。那是你感觉很好，你的感觉自我感觉良好。我们大陆有一句话，自我感觉良好，那很不科学了。他的生活是跟着感觉走，那很不科学了。基督徒的生活应该跟着主的话走，跟着主的应许走，跟着真理走。真理就是你信耶稣，耶稣的死要叫你得新生命。我们得新生命的原因就是因为耶稣替我们死。注意啊，这些都是很总结很弄说的话了啊，要系统讲。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的死有两个意义，一个是替我们死，一个是为我们死，这是不同的。替我们死就是我们这个犯罪的生命应该承担灵死、神死、永死，尤其是灵死和永死。但是他替我们死，神就赦免我们的罪，把我们的名字从案卷上写在生命册上，这是主耶稣替我们死的结果。主耶稣为我们死是叫我们要归入主的死，叫我们天天在主的死里生活，叫我们的旧生命跟主同死，这是很深的，这是成圣的道理，这就是主的十字架的成圣的道理啊。这个有机会老牧师给你们讲了。这个 我们看，原来一人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啊。所以我们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这个外貌的原文就是救人救生命，我们不凭着旧生命，不按照旧生命的原则来看人了啊。如果一个人有新生命，他就是在基督里，如果他没有在基督里，他就是按照旧人来说，他是基督以外的人，他不是新造的人啊。所以啊，我看啊，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好，我们看现在讲，你认识什么叫做新造的人，什么是旧造的人。我们最后的题就是说，怎样做新造的人啊。注意这个新造的人的定义，就是在基督里的人就是新造的人。怎么样能成为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就是接受主耶稣替我们死的救恩。因为一人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那个死就是向罪死了，向永恒的死亡死了。主耶稣的死叫我们不死了，这是十字架的道理，不是今天几分钟能讲的，老牧师要给你们讲啊。感谢赞美主，每一个人要对自己负责，作为一个基督徒要认真解决在基督里这个问题，要认真地在基督里得到这个新生命，在基督里做一个新造的人啊。注意新造人的根本，他的 background 啊，就是基督的爱啊。这个爱激励我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啊。这个激励啊，翻成英文，我看英文圣经的时候，他说 constrain compel 啊，这两个字跟希腊文距离很远。那个希腊文的激励是一种不可抗拒的一个力量啊，让你一定被这个力量征服。基督的爱是我们不得不看见我们自己是罪人，赶快到主的十字架下接受他的救恩，基督的爱的激励。弟兄姊妹，你接受过这个爱的激励吗？你接受这个爱的激励啊，你就要在主耶稣的十字架下赶快跪下来，留下悔改的眼泪，感恩的眼泪，爱主的眼泪。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啊，我们基督徒要得新生命，全在于因为耶稣替我们死。那一个新造的人在今生的特点，注意啊，一个新造的人他的永恒的特点就是不会进入到永远的死，不会进入到第二次的死。所以我们这个规律，大家看我们的讲题大纲的第二点，生两次的死一次，懂不懂这个道理了？什么叫做生两次？母亲生你一次肉体的生命，还有呢，在基督里得到重生，生两次的死几次？死一次。为什么？因为这个肉体的生命，当我们的祖宗犯罪了以后，进入到一个规律，这就是罪和死的律，这个肉体一定得死。主耶稣的死担当了我们的永死啊，但是主耶稣死后他的身体复活，就变成一个不死的身体。你不要说永生是一个概念，永生是一个很具体的生命。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身体具体不具体啊，弟兄姊妹？那个身体的特征是什么特征？大家注意， 看见了没有啊？不但是永生的生命啊，它不受物质规律的限制。物质的最大的缺陷或特点就是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所以讲唯物论的人呢，你不要讲那一套了，你要讲的话讲全面。唯物论你看得见摸得着，有人说了，凡是我眼耳鼻舌身能够接触到的就是真理，他是彻头彻尾的唯物论。他说他自己是真正的唯物论者，的确是真正的唯物论者，只能体现一部分的物，眼睛能看的才是真实。你的眼睛能够看见的光波有多少？世界上就这个有限的物质的宇宙当中，那个光波有多少你能看见吗？短一点的光波你能看见吗？长一点的光波你的眼能看见吗？所以就物质来说，唯物论也是不科学的。听着哎，我们这个肉体的身体是非常受时空限制的，你今天在这里你就不能在地同时在地区，这是时间的限制，这是空间的限制，还有时间的限制就是死的限制。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生命，主耶稣在世上40天要叫人间都亲眼看见复活的耶稣，他那个生命是再也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生命。看见了没有啊？主耶稣今天在这里向门徒显现，同时在那个地方也向门徒显现，那个门都是关着的，主耶稣就进来不必开门，给门徒祝福说愿你们平安。那个身体很具体哎，多马说了，我一定要看看他手上的钉痕，一定要摸摸他肋旁的枪伤。多马这个意思并不坏，他要认定是不是钉十字架的那一位。主耶稣就向他显现，主耶稣是带着十字架的钉痕升入高天，这是我们永远的幸福，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多马看见钉十字架的耶稣，他就跪在地下说，我的主，我的神啊。所以啊弟兄姊妹，那个身体是非常具体的，看得见摸得着，但是不再受时空的限制，那是永恒的身体，复活的身体。将来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主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也要复活，跟主一样的变化，成为那样的身体，就能进入新天新地，跟主永远在一起。那才是人生的根本，那才是神创造的目标，那才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用我们毕生的精力，献出我们的泪，献出我们的汗，献出我们的血，为之努力的。弟兄姊妹，要得到这个生命，你愿不愿意得到这个生命，就在于要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弟兄姊妹，最后说一句话，一个新造的人和一个旧造的人，我们讲了很多区别，有一个最重要的区别，这个是我很不客气说，也是对我们同工说，一个新造的人要按照新造的规律生活，你有新造的生命，你一定要按照新造的规律生活，这才相称啊。我说一个笑话，有没有人啊愿意穿上睡在棺材里头的那个寿衣，在人间生活，来礼拜堂，在家里头给你家人看看，我穿上寿衣，死人穿的，有没有这样的人？说起来很不合逻辑啊，但是人生生活当中有很多基督徒，你有新生命，你要穿上旧衣服，这是不合理的啊。 在这里啊，我对同工们要讲几句话，大家一同看。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替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格林多后书，等一下主日学我要讲，并且他替众人死，大家一同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怎么样？不再为自己活，再读下去，读下去，大家同声读，那位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一个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一个新道的人和旧道的人，一个属主的人和不属主的人的根本区别是为自己活还是为基督而活。记住这句话，特别是同工们要记住这句话，你为自己活呀，你有一百条理由灰心，你为基督活，人生不一样，这是你有新生命的人应该穿的新衣服，为主而活啊，为谁活？你为基督而活，你说话就要小心，你的情绪，你的气氛，不要用旧人的生活方式对待人，懂不懂啊？你为基督的活，你的人生标准就要按基督的要求。我再说一遍，你愿不愿意做一个活人，穿上寿衣在街上走来走去啊？人家说你是疯子啊。很多基督徒是这样，你有新生命，穿的还是旧衣服，脱去那个旧衣服，从今以后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乃怎么样？大家一同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一同读，一同读，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一个真基督徒，一个新造的人啊，一个神所喜悦的人，要为基督而活，这就是我们今生的意义。基督徒不要等到临死的时候，我要做新造的人，那个末班车呀，不一定赶得上的。你就是赶上了，神要给你算算，从你第一次听福音到你赶末班车有多长时间，这一笔账是一定要交的啊。我在DC的时候遇见中国大陆啊，他的父亲是这个什么啊，非常比中国大使有权的很啊，这样一个40多岁的一个女儿，听过福音呐、啊，几次的觉知，就是舍不了她的五子登科呀，她的丈夫，她的儿女，她的很大的房子啊，很好的车子啊，很多的票子，哎，害了肺癌，40多岁害了肺癌，要死了，赶快打电话请牧师来啊，请牧师来，神志还清楚，我现在要受洗了，我们就给他施洗啊，算是赶上了末班车啊。但是啊，临死的时候给我们一个遗嘱，说牧师啊，请你照看我的女儿，照看我那个还不信主的先生，但是这个先生不见棺材不掉泪呀、啊，他还是在为自己活，他不要这个新生命，可怜不可怜？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呢要做一个为主而活的人，为主而活，今生的光阴很有限嘞啊！不要说将来得赏赐，你今生是为主而活，你的人生就有价值，活一天有一天的意义。你为自己活，将来在主面前交不了差呀、啊。大家一同读今天的讲题经文啊，我们先读第四段，再读第一段，我们存着祷告的心这样读啊。先读第四段，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反得永生。大家一同读格林多后书5章。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弟兄姊妹， 再举一次手，谁还愿意死？谁愿意做行道的人举手？感谢赞美主，愿主今天将新造的生命赐给我们，叫我们在基督里做新造的人，为主而活。我们祷告。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从天降世，为我们尝了死的结果，叫我们因着信你就得着永生的生命。救主耶稣，你就是我们永生生命的根源。我们的祖先在伊甸园里头所失去的生命，主耶稣，在你的十字架下，你又叫我们重新得回，你赐给我们重生的生命，叫我们做新造的人。但愿主耶稣今天借着圣灵保惠师，使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在基督里得到这个新造的生命，做神的儿女，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
现在请大家站起来，我们来唱《祝你生日快乐》。